一开始按录制。
Hello，
嗨，有听到吗？
有，我好了。
欢迎来到。
等一下，你有按录音吗？
我已经按了，我刚刚一开始一接通那刹那。欢迎来到停更有点久的咕咕卡，我是主持人咕咕，
我是夏球。
不夸张，我们真的大概一个月没有录音了，我觉得。
差不多吧，好像三个礼拜的样子。
对啊，上次那个录音我们有录一集啊，不过我自己觉得我在那一段讲的不太 OK， 没有表达到我蛮想要讲的那一 part， 所以说我就觉得不如不要用好了。
完蛋，我已经忘记上次录的是什么了。
哦，上次录的是那个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然后讲到说可能每个人不一定心中要有很大的志向啊，鸿雁之类
的。我有印象，我记起来了。
对，就是那一次我第一次没有按录制，然后讲了15分钟那种血尿。
我记得你那个愧疚的感觉。
对啊，看那个主题，我因为每次的节目表都是我发给虾球，我都觉得那个主题都很难讲了。难得首发那15分钟，我们讲了，似乎有走向轨道的感觉。
有啦，其实那一次一开始有比较顺畅一点。
哎呀，然后那个发现没录制血尿之后呢，马上再开录。当然了，讲起来那个 feel 跟那个扼腕感充斥着整个录音，感觉就很糟糕了。
一定是累的关系。
对啊，加上今天我们的节目表呢，也很浅显易懂的来介绍我们双方在上个月，就是10月份是有多么忙碌、多么痛苦、多么辛苦。
没错，超级忙的，真的是。
对啊，我先讲我这一 part， 我觉得我这一 part 的辛苦是在于我白天的工作，做事也蛮杂的，那也算很重要的工作内容。知道说，其实在今年的上半年很缺柜，很缺国际运输相关的管道。
我懂，我懂。
我们在缺柜的时候，客户想要保持他的货物供应链是正常的，就走不论是空运啊，像快递，甚至像海运的散货，无所不用其极，想要让他的货源充足。
没有错，因为现在讲认真的，就是全世界都缺柜嘛，那这也不是个例，所以。怎么讲，像你们这种做进出口的真的都蛮痛苦的吧，我猜。
对啊，然后先不讲说国际的运输造成本土的原料啊，或者是订单回流台湾所造成的各个工厂交期很差，这个撇开不讲，有就单单运输来说，哦，真的是超级痛苦的。好比说原本一个20尺可以解决的事情，一个月出一个20尺，或是一个月出两个，我们都要分5次出海运散货加空运，你就要出5次货，这个劳累程度真的是非常痛苦。
哦，而且这样要盯的东西也变多了，对不对？
对啊，因为按照客人的立场来说，我每一笔的发票号码都不一样的情况下，那我每一个货的清单都肯定不一样，那很多的不一样这个状况，那我们就不断的跟我们的工厂们确认，再三确认，毕竟出货清单甚至发票号码都影响到我们后续要做账的状况。
欸，没有办法，因为你把原本很简单处理的东西分成那么多的。
没错，所以说我的十月份简单来说就是易怒、暴躁跟不耐烦。
我看我就感觉你最近超级累，累到连那个 IG 都不太 po 的感觉。
真的啊，这每一天我就拿着我的交期表去问工厂的业务说，哎，这个东西稳不稳固，然后出货这么正常，然后呢我要回报我的业务，然后还要做定期的公司内的周会啊，做报告啊，还要写我的 email 啊，我光处理 email， 当然还有日常的报价、询价跟找商品，我光做这些事情呢，我就真的是分身乏力了。
哦，感觉你过得很充实。
我的十月份有点体悟到一点点心得，就是我无法控制环境跟整体的状况，但是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绪。
控制自己的情绪。哎、欸，真的很少看你那么消极过，你知道吗？
哎、欸，真的就是累到那种，我就算有一次我请特休啊，对，那一次十月份十月初我又请假去找虾酒吃饭，那一次我在跟虾酒见面的之前，我就狂接厂商的电话，然后甚至那一天要出一个货柜， 那个、欸、那天也是很妙，那个业务一直 murmur 我们说啊都没有货柜啊，啊货好都出不去啊，压好几千万啊。柜子前一天晚上到，那我只是白天询问他说，哎、欸，请问货柜到了吗？他就好像是有点傻眼说，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明明是我亲口告诉他说前一晚会放到他们公司，为什么我早上特地在问？就这个奇怪的点，我就跟他讲说，我总不能让我的代班我的同事白跑一趟吧？那我还是要确认一下，这才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
能理解，而且毕竟现在货柜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大家也没有个准啊。
对啊，那好不容易都你看天时地利人和，好不容易有个柜可以把这些好几千万的东西出掉，那他早上九点多第一个 LINE 的讯息这样质疑我，我就回他一串文字，就是说如果我今天 LINE 的语音通话要跟你矫正你的态度，我非常乐意。
看，好凶哦。
对啊。我真的想了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同学，这样听起来感觉你这十月过得很不错啊。
对，我的十月份就是每一天都想说啊，今天要开始生气吗？要生气吗？是该生气吗？这时候要生气没错了吧？
好惨哦，这样。
大家其实也疲劳轰炸。说真的啦，以我们公司的立场，就是贸易商嘛，贸易商肯定有货出，才会有那个货款嘛，那以工厂立场的货出去了，他才有资金链运转他们所有的团队或者外加工，诸如此类的这些我都可以理解，但就是一句话，出货之路有你有我，那我也只是其中一个桥梁的角色而已。
哦，能理解啦，因为毕竟这一部分也不是你们的责任啦，我觉得。
那二来是我的场外部分。平常的像球员卡的小生意嘛，那还有就是这个月呢，刚好家球你也知道，有两个车主来看我的两台车，那当然这些两个就是我白牌车跟红牌车
哦，
对，各一个人来看我的车，当然最后没有卖出，略略啦感到遗憾。不过呢，事后我有听到消息，就是白牌车的那一个人买了别的车，状况还不少。
哦，怎么说？等一下，那个买来看车的人是认识的吗？还是
都是陌生人，网络的人士？
哇，那你还有消息？
第白买白牌车的那个人，他就是在社团询问说啊，车况刚拉一台啊，可是有一些状况不知道怎么解决之类的。然后我就心想说，买那种老车跟白牌车真的不要想省钱。
对啊，而且。讲认真的，很多人其实有一个逻辑上的谬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们不太会看车况，所以对他们来说越便宜越好。
嗯，
可是其实你省下来的，比如说我们有在玩中古车的人，那其实你这中间省下来的钱，你最后还是要投入到翻新那一台旧的中古车上面。
关键字就是翻新啊。
对，因为人家没有理由卖那么便宜。
嗯，
那这种情况下，哦好，你要说捡到宝，你运气好当然可以捡到宝啊，可是多数情况下本来就是该预留一些，然后你会发现你这样翻过来以后，其实跟找车况还不错的车，其实价格不会差太多啦。
哎，而且玩中古车就是说不要想着省钱，我们的立场是说让它快速流通，我以比较合理或是比较低的价格入手，那我可能骑过了爽过了快速流通，而不是说我拉一台老车真正的玩老车翻新。如果有些是进口零件，你不要说翻新了，你光换一个就不要等到天荒地老了。
没有错，就是这样子。
跟听众聊一下，就是说我那一次的红牌车看车看到哦，我第一次哦翻白眼翻到我的天顶盖上了。
有这个我有听酷酷讲过，那个真的是可是一想起来就觉得哇，真的是不会看车就不会看，没有差啦，不要这样子。
对啊，超级煎熬的，他看车嘛，你基本上会看有没有伤有没有撞，当然就是都很正常嘛，那我也里程数实报他就是大概多少里程，那他看就因为他有三个成年男性约落在40岁左右，我想说还不到15万的红牌，然后车龄也约略7年左右， 那你看三个大人来看，然后看了将近45分钟，还一度跟我讲说啊，你这台车没有车柱，真的不然就想看看你的车底盘怎样怎样。哦，哦超傻眼的。
啊，我觉得有时候我可以接受，我自己本身因为我换过很多台车嘛，那先不论卖朋友的，因为基本上卖朋友的我就是照实讲嘛。那其实我自己在买卖车上面很简单，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其实就是先看有没有倒摔，然后里程正不正确，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很轻松的去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相信，那当然你要雕也不是不行，可是问题是说有时候你雕的东西要正确，而且要这个东西是比如说像酷酷那一天有跟我讲，就是如果你今天去雕什么后照镜，或者是刹车皮之类的，那其实好，你想怎么样你就讲嘛，你就直接讲你到底要折多少钱，还是你他妈不想没兴趣了，你就直接讲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出社会哦，那个人不要那么无聊啦，真的是。
对啊，而且是价钱真的不高，就不要太琢磨一些状况啊，不是说不可以挑剔，而是说它反映在价格上，那它也是一个很入门的车款。我认为就其实你会想要买这类的车型，你也有一些基本认知啊。
对啊，没有错啊，因为像这种东西讲认真的，你卖一台车，因为它是算是重机界的入门车嘛，那其实严格来说它已经算是比红牌的价格还要再低了，因为你如果有概念的话，其实多数人可以去看一下 NT07，就是你就算再便宜的入门车，像 NT07 那种车，你基本上15-16万还是卖得掉的。那今天酷酷这台车，你可以讲卖多少吗？还是
我就卖我开价就12.5哦。
对啊，然后我们之前有聊过嘛，我们预设成交价大概在9万-10万左右。
对啊，
那其实这个价钱你要去雕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东西换过，或者是什么东西怎么样。我觉得车子本身没有问题，然后消耗品基本也都没有问题，然后其他什么颜色有一点点褪色或者是一点点生锈那种东西，我觉得你还是买新车好了啦。
对啊，我心中的成交价格大约10万的情况下，这个10万块你还买不起新的阿鲁哦，不论是街车或仿赛。
对啊，你要买一台小阿鲁都还不够哎。
真的不够啊，你去拜托老板然后怎样怎么弄他也不会让步，因为大概还差了1-2万块吧我记得。
对啊，而且讲认真的，大家心知肚明啊，有些东西它反映在价格上面了，那它就是你不太可能去说你又希望价格便宜，然后你又希望车况超新，然后你又希望一手车或者是里程低。我讲认真的，一台2013-14年的车，如果它今天里程只有2000，我觉得那才奇怪吧。
那车子真的会被放到坏掉哎。
对啊，而且实际上它里程到底怎么样，大家都说不准啊。
而且他那时候看车看到，不止把后座坐垫拆下，连我驾驶座坐垫也拆下，好好观察我油箱的漆是不是原漆。我第一次看车有一点点被冒犯的感觉，就是我很讨厌被质疑所谓的人品或信用。
我觉得这一点是因为大家没有互相尊重啊。因为讲认真的，那台车是一台大概10万左右的车，那它基本上再怎么差，就是大概卖个7-8-9万，你不太可能花个3-5千、6千、7千去烤一颗油箱。
讲难听点，1/10或者是15/1、18/1之类的啦。
对，你也不太可能，比如说啊，我这一台大撞过，我跟你说没有撞过，我修了三角台，我换了前叉。不是那台车也就8-9万块，然后你前叉换个10000多块，你这样卖，你敢会合？
哎呀，我也其实当下我就很不客气对他的朋友，就是 主揪的来讲说，如果这台车啊，讲认真，撞到撞掉，油箱冒了，我肯定不修，对我来说真的不划算啊。
对啊，你那个猫掉，你要去给人家敲回来，你都懒了。
所以那一次，我觉得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当然啊，我希望呢，他成交那台车可以优良一点。
不好说，说不定还是没有买啊。因为讲认真的，说不定他的那个叫什么，他的扣打本身就没那么多，有没有？
哦，或者是心里很多洁癖啊，很多挑剔啊。
对啊，那讲认真的，你身上只有个12-13万，然后你又想挑一台好车，我觉得去贷款吧。
对啊，我们外包了。像那时候我跟虾球说这台车，我只有看照片哦，甚至只有看远远的照片，我都没有很认真问状况，我就说哦可以哦，付定金。
哦，没有错，没有错。我记得我那时候整天到处跑嘛，没记错的话。
对啊，然后那时候真的我就说可以哦，因为那时候你也是双修嘛，一修一台大鲁跟小六啊。
哦，没有，那个是冷谦加小六。
哦，对，冷谦时期。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再把那个卖了，我是先把小六卖掉，然后后来再把冷谦卖掉，然后才签阿鲁。
以上呢，就是我辛苦的十月份啊。
嗯，感觉得出来的那个整个心累的感觉。
很厌倦啊，就觉得很烦啊。啊，客户的要求也确实有一点点糟糕啊，因为他就不断变动他想要供货的商品嘛。那对我们来说呢，很麻烦，因为我还要跟供应商谈。那大家其实很久没有办法把货源出出去了，那也压了很多钱。那你又改来改去，人家会觉得说，你催都催了，赶都赶了，做都做了，钱都付了，那还不出货，啊又改来改去，那你是想怎样？
哎，那你们这样改的话，他要额外付修改的费用吗？
他就把顺序啊、轮替之类，好比说把一出成 A 这样子调换，那我们就只能 follow 说，好吧，我先看看他有没有包装好，如果没有包装，再跟你更换之类的。
哦，就是你们照顺序排流程，可是他先要别，先改别的这样子。
这真的超级困扰的，
感听起来就好麻烦哦。
那我们就只能不断的沟通跟协调，大家也会弹性疲乏嘛。然后其实十月份的工作品质跟大家的脾气都很糟糕啊。
我身边的人好像没什么感觉。
也许你做的行业是自己的产业吧，自己的压力自己扛啊。
我们这一行就是所有人大家都很糟糕。
你说的糟糕是指收入糟糕还是怎样？
首先因为台币贬值嘛，就是我们是零美金的。那因为台币现在大概落在 27.56 上下。
好低哦。
对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等于变相被减薪嘛。再加上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可是实际上我觉得外面的物价有点一路在涨了。
就觉得钱变得非常小啊，但实际涨了多少或是变得多高这个还感觉不出来，可是钱花的东西变少。
因为我自己因为我这样算严格来说算被降薪嘛。然后再加上我很常就是到处吃东西，或者是 seven 晃一晃，就是随便买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发现，哇，我现在在 seven 不吃个120-130我吃不饱。
一定的啊， seven 那么少。
对，那这种情况下我就跑去吃泡面，结果我发现，哇，泡面也涨价，随便都是涨个5-10。
现在泡面真的超贵的。
对啊，就是连泡面都可以涨到5-10，你就知道很多东西的那个物价是一直在涨。
那先说说，以你的工作来说，你的收入你自己抓，它大概被降薪了多少？
你是说算上通膨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吗？
好比说你以前出一支片，大概可以多少利润嘛？那现在你可以实际到手的利润剩下多少？
可是这部分牵扯到观看次数跟放广告的部分，只是我自己能讲的部分的话，我以前一支影片的收入大概会落在500-800美金左右，那个时候就是大概台币20,000上下。那现在的话就是拿干换吧，我在一个月薪水包 有够惨的。
OK， 我就问啊，十月份的你出了几支片？
六支吧，六支，而且是最集中在最后两个礼拜。
好干哦。
很干啊，就大概两天出一支嘛。
那你这样子这个月大爆发出了六支，这个数量会不会比你上半年出还多了？
我觉得数量可能有差了，就是我因为我现在也算是有在出片嘛，就是我大概每隔两天到三天，一个礼拜最少两支这样子。
嗯，
那因为过去基本上就是出个一两三支，然后就休个一阵子。
嗯，没错。
对啊，那现在这样收入还没有以前的三分之一吧。
我像听众讲啊，我没有夸张，我这阵子看虾球出片是目前来说最频繁的，频率超高，会觉得说看他是不是偷偷预录一堆，然后慢慢放爆
啊。我身边真的有人这样问过我，
因为太夸张，就是产量太快了。
我觉得我可以很保证的说，我从来不会做纯片这件事情。
纯片，关于纯片这件事情是奢侈的。
对，因为很多人其实会有固定，比如说 每天会有固定工作多几个小时这样子。
嗯，
那他们可能或者是会有其他片源之类，然后可能固定一个礼拜一根二根，然后渐渐的纯片就变多嘛。
嗯。
那我自己其实不太喜欢这种节奏，就是我自己在做事的时候其实会倾向要么完成一个部分，比如说稿写完然后顺便录音，然后剩下的其他明天弄，或者是一次就整个弄完。
我们虾球就是一上机就是从头到尾做到好，
因为我觉得你停下来以后你做很多事情你会突然没有那个实感，你知道吗？
就是工作的体感消失了。
对，因为这就很像比如说你有些业务今天要跑完，你今天不跑完你明天会突然有一种我昨天要干嘛。
嗯，
对，那很多东西你一拖，你可能今天拖明天拖，然后你就突然觉得这东西要怎么做啊，好像没有感觉了这个样子。
嗯，
对对对。
那小熊，其实我在之前我有点点问题想要问你了。
请说。
就是说最近发片比较频繁，你这样写稿你会不会有一种我的灵感干枯干竭的感觉？
当然会啊，这一定会的。
嗯，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你活络思绪可以继续创作呢？
当你穷到连叉 max 都没有加油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你就不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我感觉天哪，你一讲到光这个比喻让我不禁打个冷战，发现方法其实还蛮多的，就是绝处重生呢、
对啊，就是你出门吃饭的时候你会优先选择泡面，或者是你会觉得算了明天再吃好了，这种感觉。
哇，你会觉得就是以你自己的体感经济，也就是说上半年过得算舒服了，有赚到一点钱，然后下半年过得略略辛苦了。
算吧，因为前阵子股票赚了不少嘛，就是几个月内赚了不少，但是就是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那时候赚了一些钱，所以我那个时候有点懵掉了。
你说迷失了吗？
对，就是我那个时候觉得我好像赚了不少的钱，因为不能算多，可是那不算少，
其实就是大约一个上班族一年含年终奖金的薪水了。
对，然后你就会突然思考一下。干，我好像不用那么急着出片。对，可是如果真的仔细去思考的话，其实大概从四月、三四五月开始，我就没有正职工作了。
可是我认为，当然大环境像那个大陆蛮多像一样的篮球 YouTuber 还有团队这样制作，这个也是相当会冲淡你们观看数了。
这一点是难免的嘛，因为市场做大了，那大家都会进来。分一杯羹嘛。
嗯，
对啊，而且因为中国那边的环境限制，所以变成是比较多会是他们过来而不是我们过去。
对啊，
那这种情况下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办法，就是自然竞争嘛。
嗯，
对啊，那个我也不能说什么啊，就 只要自己做就好，自己好就好。什么？因为 YouTuber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
嗯，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会被淘汰或怎么样，这是很自然的。
嗯，
对。
大数据的情况下，大家都逃不过被评级啊，或者是被评分才获取资源的状况。
对啊，因为你看，像我认识的几个 YouTuber， 他们很常就是整天。睡醒吧，就开始看 NBA，然后把要写的东西看一看，弄写一写，然后弄完录音，然后 Lili Coco， 然后可能有时候还会加直播，那忙完大概就是凌晨两三点，然后就睡觉，他一天就这样过了。
哎，所以啊，大家不要觉得 YouTube 很好做，其实他付出的心力跟资料收集很困难的。
诶，对啊，以前比较好做啦，其实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只要有出片，你一支影片保底都会有个一两万块台币。
诶，对比你现在说的一支片的收入状况，我认为差非常非常非常多诶。
哦，这样怎么算啊？我一支影片不知道有没有两三千诶，要看。
你说台币吧？
诶，对，没错。
哦，我一听起来就觉得超辛苦，因为我再重申，就是听众。虾球它真的一上机真的大概一两天就把一支片生出来，那我们换算基本工时跟基本工资，它这样做其实也只是打平而已，没有到很赚，这是打平而已。
有打平吗？没有，你知道看着大家那种什么基本薪资又要调涨，因为通膨的关系，我在想不对啊，我没有涨啊，干我越来越穷哎、欸。
你要说，嗯，我要先去工作，然后再兼职剪片吗？要吗？要吗？要吧。
我要去跑熊猫了。
好了，身为好朋友的我，我一定会先抖内你2000块来做叉妹的加油基金。
2000块够吗？
你不可以包含把那个熊猫的套装跟配备算进去了，那另外算了。
那个我人也要加油啊。
啊，我今天看你的动态，你今天是不是去那个黑猫寄货啊？
对啊，就是因为我，欸，这一部分就是因为我有个朋友，我之前有跟酷酷讲过，我朋友被骗900万。
嗯，很辛苦。欸，
有吧？我有跟你讲过吧？
有啊，他很辛苦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反正就是聊了很多，然后后来他又不小心氪了8000块玩手游，因为他说他压力很大。
嗯，
他也是很厉害，他大概早上7-8点起床，然后9点的班，然后做到晚上11点半，
好可怕啊！
就是而且都是做便利商店，他便利商店一个月做到5-6万，
超可怕的。
对，你就会发现哦，他的时速好厉害哦。
哎，真是那个打工魔人哎！
对啊，很硬啊，而且没有算大夜，就是他不是加班，
这样子熬时数出来的钱真的超级辛苦的。
对啊，他一个月好像休3天4天吧，然后就因为这样，所以我想说啊，不然我那一台旧的电脑借他好了。
嗯，
对，然后我就把电脑包一包寄给他。
寄本来就是我要提供纸箱给虾球，不过呢，我看他限动，看到那个纸箱包装的，嗯。肯定是两个纸箱拼出来的包装吧，看出来。
没有错，而且是临时拼的哦，那个胶带还不够。而且是那个人家那个黑猫，他不是会在上面贴一些贴纸吗？什么易碎品之类的。
对啊。对啊，
然后他还顺便就是说一下，你这个可能有点松哦之类的，然后他就拿那个胶带刚帮我那边捆。
哼，那我猜这样寄起来应该也要300-400块吧？
250的样子，因为它实际上其实不算大。
哦，你有想说东西不知道会重会不会重啊？因为宅配很吃重量啊。
但是嘛，因为那个时候看它是量长宽高，
嗯，
然后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反正就那样。
那虾球，你这十月啊出这么多片来，你为你自己工商一下，请听众来看看说，哎，你向他推荐来看哪部片？
我建议我的观众看我去跑熊猫吧。不是真的，你知道对这种事情已经是因为就已经现在的状况已经就是哦，反正不管有没有人看或者是谁看或者是怎么样，反正我因为以前的话我很喜欢就是影片丢完然后可能在那边回留言或者是看数字在那边跳，
嗯，
可是现在就是不是你影片丢完哦好下一次搞， 然后就默默的把网页打开，你知道，就开始写稿。
嗯，
对，或者是你那一支影片做完，你纯粹只想把今天的动物森友会玩完。
哦，我懂了感觉。
对，就是哦，不要浪费我时间了，我时间很贵。
你刚说，我还没有赚到我的时费，我还要再继续写。
对，我的时间已经很廉价了，不要再浪费它了。
哎、欸，可是我真的很佩服你，因为如果今天是我坐在你这个工作环境啊，我会非常非常焦虑，会很担心说，干我这样写下去，我这样做下去，干真的赚到钱吗？而且你那个从 Google 爸爸汇款的时候也要花很多时间啊，没错吧？
哎、欸，对啊，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月的薪水，假设十月的薪水会拖到、11月20号的时候，他会。没有，大概11月15号的时候，他那边 Google 那边会显示，然后他会跑流程，大概20号、21号的时候会到指定账户，所以实际上我们、他在这个流程跑完，我们拿到钱大概24、25、26号了。
嗯，
对，所以实际上我们这样其实蛮辛苦的，因为你整个钱都要到下个月月底才拿得到。
对啊，是下个月月底哦，不是月初哦。
对啊，那你真的拿到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不现在不做 YouTube 也是这个原因啦。
嗯，
是你收益少，然后钱又拿不到，然后再加上疫情嘛，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外出拍摄。
嗯，
对啊，对啊，
而且有些拍摄啊，旁边都要打一段话，就是疫情前的录影存档之类的。
没有错，因为这一部分也不是嘴炮或怎么样，可是就是我认为台湾的。一部分的观众其实有点怎么讲，
道德魔人吗？
算吧，就是他们觉得哦，因为你可能是会让人家看到东西的，所以你应该要做好榜样，或者是你应该怎么样，你不应该做哪些事情。
嗯，
对，那其实很多东西它是累积起来的。
嗯，
可是在累积的这个过程中，台湾人很多都只看结果。
对啊，
对啊，那像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说它不对，但是你在 YouTube 上会特别明显，
被放大镜了。
对啊，对啊，其实各行各业都有啦，只是就 YouTube 比较直接一点，
毕竟会被冠上你是公众人物啊。
一部分是这些批评的人，因为他们在网络上，
嗯，
这就很像，比如说你可能。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人家顶多就是酸酸你，或者是稍微念一下。
嗯，
对。可是你在网络上的时候，人家会比较倾向去做批评的动作。
哦，就是不会面对面的情况下，比较敢大放厥词。
没有错，就是这样。
那小九，我再问你一下，如果说Google 爸爸把钱转给你们之后，会被抽成或是扣趴数吗？
以前没有，可是后来我忘记有立专法还是干嘛，我忘记是抽美国那边还是抽台湾这边。对，就是详细他有抽一点，可是我们看到的数字除了抖内这件事情之外，其实一般抽过的其实没有什么差。
哦，如果说以你的提领经验啊，你会比较 care 汇率好的时候再提领吗？
嗯，
好比说、
我以前有在。我以前有特地存起来，等汇率不错的时候再提。
嗯，
可是目前的情况下，因为金额不大嘛，就是一个月大概就是几百块美金、一千块美金这样子。
嗯，
那这种情况下你就算差一块美金好了，其实也没有差想象中那么多，差一块台币，块台币。
好的，那我们来进行关于这个频道很久没有讲到的话题，就是关于球员卡的部分了，这是我们今天的带状节目。
那、我们终于要做业外了吗？
对，没错，我觉得他刚刚都下得很好。你要做业外了吗？对，我要做点业外了。
没有错，就是已经不是球员卡频道了。
真的不是，我跟你讲，我在第十来集哦，我就悄悄改简介了。
哦，真的假的？
对啊，我有略略更改了。OK， 会讲球员卡的部分是因为十月份嘛，就是开季 ，NBA 开始开赛季了。我的球员卡生意呢开始回温了。
哦，真的有回温的感觉吗？
大概如果说要比较前两个月的状况下，大概提升了三倍啊，但是比全盛时期少了一半。
刚开季嘛，就是还没进入热度吧。
哎呀，这让我们觉得说啊，枯竭了将近两个月。因为其实我大部分投资都是 NBA 为主 ，MLB 因为 MLB 影响的因素实在太大了。那不论是现在今天刚夺冠的勇士队嘛，嗯，
对啊，那个
或者是说
亚特兰大勇士嘛，
对，斧头帮，我觉得 MLB 棒球它的变化性太大了，你没办法准确去压缩哪个新人啊。哎，对了，讲到新人 ，MLB 的新人真的是爆干多了，所以你压哪个真的就像玩俄罗斯轮盘一样。
没有错，因为一年。我记得光选完就十几轮，是不是？没记错的话。
对啊，他选就很多轮了，而且你一选进去，会先在他的农场培养。那光农场就很多你很多学长了。那这样子，你看每一年的农场新人 ，1A、3A， 甚至先刚登陆大联盟，这个很多关卡。说认真的，你要投资哪个新人，真的是很难做得到啦。
对啊，那养的养不养得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没错，那比起 NBA 的新人，每年一年啊，讲难听点，就顶多是60位、120位，没错吧？两轮。
对，而且基本上能有一定程度的也没几个啦。
很明显啊，对啊，因为第二轮说真的啊，第二轮要掏到多好的宝，不是每个都马刺或者是选一些欧洲球员啊。
对啊，讲认真的，会上的就是乐透顺位嘛，然后可能再加第二轮的几个这样子。
哎呀，所以 NBA 要玩新人流的投资算是比较简单，相较于 MLB。因此，因为我玩不玩新人流，恰好我也不玩新人流，都投资一些比较大咖球星之类的。但因为、
比较没有风险这样子。
对啊，干超保守系列的啊，休赛季了嘛。然后我就想说啊，逢低买一堆 Zion， 买一堆 Zion， 结果呢，
受伤的胖子。
哎，干他真的胖到，他胖到哦。我都会担心、
你有看到他那个吗？你知道他换算几公斤吗？
不是140还130吗？
对啊，大概快140啊。那比欧尼尔还胖哎、
140超可怕的、
很可怕、尤其是他那样的打法。
对啊，而且我前几天看他在主场算是做自我训练的照片，他走路真的是完全像胖子走路哎。
哦，他走路会像企鹅那样摇来摇去，你知道吗？
对，因为我不得不承认啊，我跟虾球算略胖，略胖，
略嘛。对，你算略啦，我算肥宅。
对，我们两个都算胖哦，我们走路都略略有气了，因为你知道胖子走路是该逼的肉比较多，就会卡到，所以我们都会围外八，
是这样吗？
应该吧，人家说企鹅走路嘛，所以我看到冉样这样走，而且他的记者会上啊，穿着球衣，那个副乳干侧整个露出来，我都为他担心起来了。
五一呢，那个真的是露球哎。
对啊，而且你有看到他跟那个 Zeppelin 一起拍那个气泡饮料的广告吗？
哦，有，他躺在沙发上那个，对不对？
干，他穿那个橘色真的是胖到一个极致哎。
干，我靠，不耶。
对啊，
很难想象那个 NBA 球员。三搞真的是，你看几年前那个欧尼尔都被讲成那样了，对，巴克利那个时候他只是屁股大了一点，就是对比这样真的是，很瘦啊，真的是超瘦的。
讲真的，要不是因为他是状元，我不相信鹈鹕的管理层都不想嘴他、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鹈鹕到底在干嘛而且照这样讲，是不是他过一阵子就要离开啦？
哎呀，你看他。我们不能批评他的脚，但他确实脚有受伤，
没有错。
对，那讲真的，他这样子的体重，我身为投资客，我都替他感到担心的嘞。
敢买吗，同学？你不是买了吗？
我在休赛季，我确确实实进场不少他的卡片，我真的觉得我像诅咒一样，
完蛋了，要崩盘了。
而且去年 LeBron 打起来也欠佳嘛，干我的卡片也买超多的，感觉有点紧张。在那个两个月的期间，其实不是说这个缺钱，而是对前途未秒的那种感觉感到慌张。第一次哦，我在做这个小副业的时候，我已经大概做了几年了，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压力了。
干，反正对不对？你就放到等他退休之后，他就涨回来了。
我是不希望他像曼巴一样发生那样意外啦，但我希望他
不是不要不要啦，那个先不要啦。
对啊，不过现在说真的，我觉得湖人的比赛虽然啊打得不是非常棒啊，但还蛮好看的。
你是说方尼的部分吗？
关于卡梅隆跳投的部分就这样子。
其实卡梅隆还能打还不错
还打得真的很棒
对啊，让我蛮意外的，就是讲认真的，我原本以为他。 就是偶尔投投球，可是没想到他还可以，他还可以洗分数哎、欸。
对啊，而且他洗的是有一种在纽约时期那种我是大哥，我那个味道还在的感觉。
我不排除是湖人现在太搞事了。
对啊，我觉得今年湖人好看了、啊，比赛好看了、啊，心度很够啊，可是看不出有夺冠的未来，目前啊。
先看能不能进季后赛吧。
所以啊，我目前比较流动比较 OK 的卡片，其实反观是 LaMelo Ball 的卡片。
哦 ，LaMelo Ball 真的猛哎、欸，真的猛。
人家不是讲说吗？他会是下一个Doncic或者是 Rubio 吗？看他是哪一种。
我觉得用 Rubio 很奇怪、欸，因为 Rubio 不会投球啊。虽然他现在好多了啦，可是
也花很长时间，将近快十年了吧。
对，而且讲认真，我觉得像这种，尤其是 LaMelo Ball， 他很早就打出像当曲曲在球场上那种游刃有余的感觉。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很像那个他哥球哥，就是那个 Lonzo Ball 的加强版。
嗯，
就是因为他哥最为人诟病的就是投射嘛，还有切入能力。
嗯，
那其实 Lonzo Ball 你有如果有在看比赛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投射能力已经还不错了。
嗯，
就是你常常会看到他单场有三颗三分球以上的表现。
嗯，
他弟就像以前球哥讲的，他弟是他的升级版，就是他们家天赋最好的一支。
嗯，
所以我觉得 LaMelo Ball 如果不受伤的情况下，他有很大的机会养成下一个明星。
可是我觉得像刚刚讲到球哥，大球啊，就讲大球好，因为你讲球哥、嗯，我都想到 YouTube 的那个球哥。
球哥说嘛，
对 ，OK， 大球，其实我觉得大球在转队这几次的淬炼下，还有随着赛场经验提升，他在公牛体系打得我觉得如鱼得水，实在话。
对啊，因为他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因为很多人过去都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太持球。
嗯，
因为一个好的控卫往往会跟持球画上等号嘛。
嗯，
因为你看像比如说Chris Paul，
嗯
，Stephen Nash， 或者是、嗯、
Curry 算吗
？Curry 其实我把它比较放在二号位。
嗯，
对，可是就是你会看到联盟顶尖的控球后卫理论上持球都是九的。
嗯。
对，这是因为他要借由他本身来可能做出一些贡献，发挥他的影响力，
帮队友制造一些机会啊。
对，因为那是控球后卫的能力嘛。其实你会看到球哥，其实他普遍持球时间是不长的。
嗯，
对，然后再加上他可能切入能力不好或怎么样、嗯，所以你会有一种他在球场上很隐薄的感觉，
很难吸引到对手一些注意啊。
对，或者是球迷们之间的注意。
对啊，
可是其实、
嗯、
你要想的是像这种球员其实他在球场上对球队的帮助是很大的。
嗯，
因为你看过 你有印象去年的鹈鹕吗？
就没什么摩擦。
对， 你会看到其实很多时候很常做的二传就是球给 Lonzo Ball， 然后 Lonzo Ball 给 Zion Williamson。
嗯，
其实这样的配合会让接球者有一个很大的表现机会，因为球的转移很快，
无私啊，很无私啊。
对，那其实你看像现在 DeRozan 其实也算会传球会传导的前锋。
嗯，
那你看又有 Lonzo Ball， 然后又有处理就是关键球处理的 Zach LaVine。
嗯，
那其实你会看到公牛场上的所有人都是有终结能力然后也有传球能力的人，
还有那个中锋啊，这个
啊，对对，什么武器，我、不管，
嗯，对他，
知道他是谁就好了。
因此，公牛阵容相当完整，真的有反映在他的卡架上面。即使 DeRozan 他打法很古典嘛，也没有太多炫技，他的卡架一直都还蛮保守的价钱，中规中矩啊，中规中矩。
嗯，这没有办法，因为跟个性有关嘛。
嗯，而且稳定的价钱水涨船高，从上次进的明星赛到今年季初打到现在，他的价钱很明显有飙浮上去了。
正常啊，其实 LaVine 一直以来的表现都很不错啊，可是 去年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让那个 Kobe White 的打控球嘛，是吗？
嗯，没错 ，Kobe White， 我觉得 Kobe White 真的是
也需要去打控球，
没有人专职啊。
对，这个感觉其实有点像当初几年前那个 Devin Booker 跑去打控球。
嗯，
对，就是你会完全不知道他在场上干嘛，
他的重要性被稀释掉了。
对，就是这种比较适合打二号位的球员。当然也不是说不行，可是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体系，
嗯，
然后比如说有人去 cover 他的缺点，比如说像勇士队，
嗯，
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 Curry 都是专注在跑空档这件事情，
嗯，
对，就是球队把这一个控球后卫做了另外一个的
诠释，嗯，
诠释，对对对对，嗯，
在目前的卡士啊，我个人很推去收公牛的卡片，毕竟好的战绩嘛，那有更多的瞩目机会。如果啦，你是以前有投资这些人的卡片，在这时候脱手，啊，会比较好。但讲个题外话，我在大谷小米的高点意外入手了一张，现在还卡着哦。
哦，真的假的？大谷，
嗯，对啊。
可是他今年表现不是还不错吗？
嗯，毕竟鬼神般的数据嘛。那他，我记得他也获得 MVP 吧？我记得
是吗？我只是因为我上次看棒球其实大概是那个全垒打大赛之前吧。
嗯，对
对，然后后来有稍微听到是说大谷表现没那么好，
有一点有大幅下滑，说实话不是一点的。
对，然后再过来就是勇士夺冠嘛，今天嘛。
对啊，没有，因为刚好那时候是你最忙的时候要出片
了。哦，好像差不多哎。
对啊，你已经搭上出片列车了。
我已经穷到爆了。
那你下支片有预计什么时候发了吗？
我今天发一支片，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
对啊，下一支片应该礼拜五或礼拜六吧。
干，超快，鬼神般的速度哎。
我觉得算慢了，因为我原本礼拜五要再补一支，然后礼拜六再出球员故事。
嗯。我们的今天的时速也达到了，谢谢听众今晚的收听，预计上架时间是礼拜日。
哦，又水了一起。
哈哈一起划水了一起，起码我们十月第一支的付出是蛮流畅的。
啊，还行，还不错，还不错。
虽然休息近一个月了，但我们要重申，我会努力的更新。我的朋友虾球都一直一直的更新，我也不能落后他。
我也想放假。
OK， 谢谢听众今天的收听，我是姑姑，
我是小球，
拜拜
拜拜。